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贝叶斯·拉普拉斯。在第二堂课上，我们了解到，雅各布·伯努利认为他用大数定律解决了从数据推断概率的问题。即使你不能演绎出先验，至少可以演绎出后验，也就是说，你可以根据类似事件的观测结果进行演绎。因为如果在之前的观测中，某个事件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生或不会发生，那么我们可以推定这一事件在类似环境中也会发生或不会发生。伯努利已经证明，只要实验次数足够多，我们就确有把握认为频率近似等于真正的概率。如果 X 约等于 Y， 那么 Y 也约等于 X， 因此在大量的实验之后，我们可以认为真正的概率约等于观测到的频率。这种非正式的证明方法，通过把困难掩藏在确有把握和近似等于的外衣之下，给人一种看似合理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在第四堂课上讨论过的伯努利骗局。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健康的怀疑论，它将为真正的归纳推理分析扫清道路。托马斯·贝叶斯和理查德·普莱斯发现，伯努利的证明并没有解决问题。普莱斯在他为贝叶斯论文撰写的前言中给出了一个精准的判断。继伯努利之后，蒂莫福给出了找到概率的更精确的规则。如果围绕某个事件进行大量实验，那么该事件的发生次数和未发生次数的比值与该事件在单次实验中的发生概率和未发生概率的比值之间的差距将会变小，并被赋予一个小的极限值。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可以通过演绎解决该问题的逆问题，即已知某未知事件的发生和未发生次数，求该事件的发生概率位于两个已知概率之间的可能性。在《人类理解研究的关于概率》的一章中，大卫·休谟写道，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不同的结果是由表面上非常相似的原因产生的，在我们把过去移植到将来，这些结果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当我们预测到某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时，也肯定会考虑到它们。虽然我们会倾向于最常见的结果，并相信这种结果肯定会发生，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略别的结果。不过，我们必须按照它们发生频率的高低，赋予每个结果特有的权重和信度。一个人无论用哪一种受到普遍认可的哲学体系来解释这种心理活动，他都会遇到困难。尽管伯努利和蒂莫福的想法跟休谟不同，但他们都没有解答出休谟问题。贝叶斯给出了一个答案，后来拉普拉斯对这个答案进行了推广。我们在第六堂课上讲过这个故事。据我们所知，贝叶斯的答案是同时针对伯努利骗局和休谟普遍怀疑论的，这是普莱斯的观点，他是贝叶斯和休谟的朋友。我们可以翻到第六章，再看看普莱斯为贝叶斯论文重印本设计的扉页。这篇论文的标题是一种基于归纳法计算所有结论的确切概率的方法。贝叶斯没有给出预测概率，下一次实验结果的概率，休谟曾因此要求他做出解释。拉普拉斯在1774年，当时他25岁，发表的那篇优秀论文中采取了这个步骤，通过假设均匀先验，他证明了著名的连续律。假设在 P 加 Q 次实验中有 P 次取得了成功，则下一次实验的成功概率为 P 加 Q 加2分之 P 加1。拉普拉斯还考虑了一般性的情况，已知 P 加 Q 次实验中有 P 次取得了成功，那么在进行 M 加 N 次实验的情况下，预测取得 M 次成功的概率。他告诉我们，如果 P 加 Q 的数值很大，而 M 加 N 的数值很小，就可以取观测到的频率作为概率的近似结果。这与休谟的猜想一致，按照它们出现频次的多少赋予每个结果特有的权重和信度。但是如果预测次数非常多，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指出这一点。下面我们将稍微偏离主题，把拉普拉斯的观点与20世纪的哲学家汉斯·赖辛巴哈的观点做一下比较。赖辛巴哈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哲学家， 是致力于推广科学哲学的柏林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冯·米塞斯也是该学派的一名成员，赖辛巴哈是波普尔的竞争对手，他坚持认为科学不只是演绎推理，至今仍然有很多哲学家认为赖辛巴哈的归纳法有很强的竞争力。为了躲避纳粹迫害，赖辛巴哈加入了移民队伍，从柏林去往伊斯坦布尔，同行的有冯·米塞斯，后又进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直到离世。和冯·米塞斯一样，赖辛巴哈也是一位频率主义者，但他们的理论不同。冯·米塞斯没有提出任何归纳理论，而赖辛巴哈信守的一条法则却猜测或者假设样本频率就是频率极限。在被修正之前，假设会被视为真实情况，这意味着概率已知。我们假设极限值为 HN 次方，即样本频率，这就好像在玩掷骰子游戏一样，只不过我们压的是 HN 次方。如果 P 加 Q 的数值很小，而 M 加 N 的数值很大，那么在这条法则的指引下，赖辛巴哈的赌博行为就会显得非常奇怪。我们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假设他赌的是相对频率极限。在抛掷十次硬币并得到六次正面朝上的结果之后，赖辛巴哈肯定愿意拿出自己的全部财富与一便士对赌，赌相对频率极限为 0.6， 再做一次实验，他确信的相对频率极限又会变成另一个值。如果未来的实验次数非常多，同样的情况就会不断重复，不过变化幅度会比较小。我们认为赖辛巴哈对拉普拉斯研究的关注度不够。拉普拉斯的这篇论文并未就此结束，他随后又证明了贝叶斯一致性。假设 P 和 Q 这两个数值非常大，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罐子中的白票数与总票数的比值位于两个极限值 P 除以括号 P 加 Q 减 W 和 P 除以括号 P 加 Q 加 W 之间，其中 W 小于任何给定量。贝叶斯拉普拉斯推理收敛于真实概率，根据他们的假设，贝叶斯和拉普拉斯表明伯努利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推断出后验概率的近似值，而且他们的确解答了休谟问题。他们告诉我们，相信将来类似于过去的做法，在有些时候或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合理的。他们还解释了在计算未来事件的权重时如何正确使用过去的频率，但是这些结论都是以假设条件为前提的，我们有可能对这些假设提出质疑。